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所以做弟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这个角色不容易。那么我们的结论，到底这段经文是不是过时？因为今天我们要思想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是在整个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大趋势、大潮流底下，我们要坚定的说，世界潮流变来变去，圣经是永远不改变的，也是基于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那么这段经文我知道，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私意来说，不光是从丈夫的角度，或者从妻子的角度，从丈夫角度也会有吗？等一下我给大家来看。我们可能常常会断章取义的来看我喜欢的经文，然后呢，对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在我理智头脑当中不太能够接受的这个经文，我们把它忽略掉，把它过滤掉。我们需要准确的、清晰的、整全的解释每一段经文。在教会，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每次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都不是为了迎合个人的私意，也不是为了适应这个世俗的思潮和趋势。那样的话，圣经会变成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在这里呢，我和弟兄姊妹要多分享几句，借着今天我们要讲这样一段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点不太爱听的，或者觉得有点过时的圣经主的道，我们要说在听到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叫做舍己的功课。每个人都一样，我自己也一样，我也不是每一次总是在那讲道，有时候去聚会去参加营会等等，我坐在台下听到也是一样的。尤其是自己是做传道人的，常常去讲道的，听别人讲道以后一个自然倾向 natural tendency 就怎么样呢，这个地方讲的对，那个地方讲的不对，这个地方讲的好，那个地方讲的不好，是不是也是要告诉自己，把我自己的这些的想法，把我自己的这些职业的这个特点都要放下，好好的专心的去听这一堂的道。不是单单只是挑那些自己爱听的、符合己心的，而是尤其是我对那些扎心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还有一个哪些是对我讲的，这个很重要。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一些不太爱听的信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讲员怎么样呢，讲台当炮台是不是这个大帽子是扣得很快的讲台当炮台然后就来这个就来有一次有一个人可有意思了，听完道不舒服，直接去问牧师了，牧师你借这个讲道是不是冲着我讲的这个牧师呢也是很有属灵的智慧，也很有 guts， 他就这么回答，他说如果要是你听了今天的道感觉猜测可能这个道是冲你讲的，那你就这样子怎么样呢，就把它当成是对你讲的，好好来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听到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小心一件事情，什么呢，帮别人听到。有一次一个牧师刚讲完道下来跟弟兄姊妹握手，然后一个人就跟牧师说了牧师今天讲道太好了，这个做传道人的大家一说讲得太好了那个就我们就只能说感谢神你也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这个就感谢神感谢神。以前我还遇到有一个牧师可有意思了这个牧师也是一个很直的人，一个弟兄说牧师你今天讲得太好了，然后这个牧师呢握人家手说哪里讲得好，那人愣了，听完都忘了一个客套话 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啊，每一次不管对我讲到有怎么样的这个回应，我都感谢神啊，也不是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最重要啊，最重要。这个弟兄呢，听完道跟牧师说，说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然后又加了一句，可惜某某人今天没来啊，帮人家听到，扎心的信息都是帮别人听的。今天我们这篇道很特殊，既要讲到对弟兄，也要讲到对姐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啊，所以等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页slide 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不同了。我们在这里先留一个悬念，请大家好好的听，到底有什么样的扎心的信息是神对我讲的，好吗？讲到妻子的角色，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使徒彼得在这里上来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来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难点就来了，二十一世纪了，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候还讲顺服，妻子顺服丈夫，是的，圣经既然这样讲，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我原来是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刚才讲了女权主义就觉得这个基督教信仰不对，后来信了耶稣了，然后又觉得丈夫做头挺好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后来继续再学习，哦，原来明白了，今天人理解的这个顺服跟原文当中初始的意义有差别顺服这个字叫做在这里叫做 hupotasso 这个词，它的希腊文我们不用去管，我就在这里念一遍，你记住就记住，不记住也没有关系。那这个顺服在圣经当中，你仔细去查这个词有的时候讲到我们对神的顺服，还有的时候讲到对人的顺服。然后这个词的解释呢，原文的意义呢也有两种，一种放在这个军队的这个，因为那时候罗马军人士兵使徒保罗用很多军队当中的这个词汇，在军队当中下级对上级的顺服，还有有时候就把整个的一个军营意大利营或者是什么营把这个一个营的士兵都划归到一位的这个军长的管理之下，都用这个词叫做 hupotasso submission， 这是一个意义。还有的时候用的就是人对人之间的，但人对人之间的一个顺服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原文字典里面的这个解释拿出来给大家看，最直接在这个意义上面，A voluntary attitude of giving in, cooperating,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and carrying a burden. 你看这个解释，最扎眼的，一下就看到哪一个词？哪个词 ？A burden, carrying a burden. 我一下看到这个 burden 最后一个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词 ？Voluntary 是 carrying burden， 但是怎么样呢？voluntary， 原文当中这个词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一方自愿的把自己放在一方的下面，在人与人之间的顺服的时候人跟神之间不能这样用，但是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自愿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 hupotasso， 这个和那个依从听从服从那个词，尤其用到亲子关系的时候，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原文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以后讲到亲子关系我们会看那个词，是一个自愿的，大家晓得吧？所以从这个顺服这个字来说，并不能够看出来丈夫和妻子在这个本身的地位上本质上面是不平等的，但是神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因为在婚姻当中你没有办法民主，你晓得是这样子对不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神造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那一夫一妻，丈夫和妻子之间两个人意见不同了，你怎么去民主呢？两人投票一对一就杠在那里了，就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这时候神说，讲最后一句话，叫做 final say 啊，讲最后一句话的这个权利给了谁？给了丈夫。对妻子，做妻子有一个要求，自愿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来顺服丈夫，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民主，婚姻这个家庭当中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还容易啊，怎么容易呢？一家三口啊，只要夫妻有一个统一战线，那么民主吧，我们一投票2-1、啊、这个还行。如果家里五个孩子六个孩子，这下就惨了，对不对？你在亲子关系当中咱们也民主，今天晚餐吃什么？投票，一投冰激凌，是不是？再投反正总是把蔬菜给你否决掉，总是把那些健康的给你否决掉，这个做妈妈的就难了。所以神实际上定规这些事情，我们看着好像很简单，背后道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要做妻子的有一个自愿的态度，去顺服做丈夫的。可是你做丈夫的，你讲最后一句话 final say， 你要知道你要负责呀，最后神要找你算账的。做丈夫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担子在他的肩头上面。后面我们看到给丈夫讲的话就很清楚，因为你的妻子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做男人有做男人的不容易的地方。我们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来感谢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我有时候跟我的太太半开玩笑，我说做丈夫这么多年啊，做父亲这么多年，有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为什么这个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要短？做男人有辛苦的。原来我们以前在 Rochester 教会，我们有一位老师母90多岁回天家，这个老师母非常的敬虔爱主，而且他整个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见证人啊，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他说他就眼看着，他是从那个最传统古老的，当然那是一种封建啊，一种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从那里然后印着是啊信主，他和他的先生在解放以前啊，我们叫解放以前，台湾叫沦陷以前啊，这个大学生信主大学生，然后这样一辈子来服侍神。他看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潮流的这个变化，他说看了所有这些，就是圣经当中所定规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最美好的，而且对妻子 exactly 这话是一种保护。他说现在女权主义实际上是让做妇女的是更加的辛苦，更加的不容易，让男人去，让女人去担男人去担的担子，要生孩子，要养育儿女，所有这些事情本来男人你没有办法做的，还是女人做啊，然后男人做的女人也要去做，你看女人辛苦不辛苦。好，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思想关于顺服这个词。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使徒彼得，他有讲到，他说这样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在教会当中有不少呢是姐妹信主啊，丈夫不信主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我丈夫对我讲的，我还要去顺服他，还要去听他吗？圣经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对不信主的丈夫也要顺服。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前提，在使徒行传那里讲的很明白，顺服神不顺从人是怎么样？是应当的啊。当神的吩咐和自己丈夫的心意是矛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听从神。但没有直接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多年以前，我们 有原来的教会学生团契，有一位这个同学从国内来，在我们那边读博士这个男生很聪明，小伙子从小跟妈妈去教会，他的妈妈是一个多年的基督徒，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爸爸多年不信，而且在家庭当中这个爸爸常常去逼迫妈妈因为信仰的缘故。后来我们那时候我在这个生命季刊，我们每年在香港有一个中国传道人培训会前不久也刚刚举行，这次是在网络上面，以前都是在实体聚会，在香港。那么这个培训会传到国内很多地方，也传到他妈妈的那个教会里面。他妈妈呢，虽然在教会不是最核心同工，但是也是一个很热心参与的一位主要同工所以呢也想报名参加这个中国传道人培训，主要就是为了帮助国内家庭教会的这个同工们。她的丈夫是非常的生气，勃然大怒绝对不允许她去。然后他们国内教会姐妹比弟兄多很多然后他们这个其他同工那些姐妹呢就开始给她出主意了，说你先跑，提前这个半个月两个礼拜你先从家里跑出来，再我这家躲两天那家躲两天然后等我们快到香港的时候，到五月份去的时候你四月底你就开始跑，到五月底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出来了。那感谢神，还好这个姐妹呢她内心当中有一点不平安，然后就通过她的儿子来问我说，你问问你们牧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个小伙子来问我，我祷告以后跟他说，我说你告诉你妈妈这次不要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这是来一个属灵的聚会这是来听道来学习受造就受装备，这不是很好吗？那我做牧师的我怎么会跟他说不要来呢？请大家注意如果要是这个做丈夫说礼拜天不许去教会敬拜神家里不许有圣经，不许读经，不许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底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的特别的一个特会，丈夫既然不让来，还有其他的机会。也常常有人传道人到国内去做这种培训装备，有地区性的这种的特会。因为我在国内我也去帮他们讲有的地方有这个同工培训，然后十里八乡的一个团队各个聚会点的同工都聚来，然后一个礼拜的这种密集的培训或者讲一门课等等，这也是常常有的，不一定非要来香港。我就把这个话告诉弟兄，弟兄就告诉他妈妈，那一次他就没有来。感谢神，第二年他妈妈来了，而且他妈妈是高高兴兴来的，神自己做工，他的丈夫就不是那么反对了，跟他谈一谈，思想工作做通了，大大方方的跟其他的姐妹同工一起来参加。而且这个姐妹我跟她一见面真的是非常敬虔爱主，握着我的手就跟我说，说我这个儿子到了美国去在那个教会就全交给你了。我说这个责任很重大这个年轻人也已经都二十好几岁了，在来美国读博士的我们就尽量帮助他这个小伙子在教会里面也是热心服侍。好那么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讲了所以顺服神是第一位的在跟神的直接的教导不冲突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尽力的顺服我们的丈夫，包括对不信主的丈夫的顺服。你知道在国内有的时候有的传道人这个热心爱主的同工在外面那真的是什么都肯摆上，家里面一团糟，好多这样的情形，家里面一团糟，一有聚会就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家里饭也不做碗也不洗乱七八糟的摆在那里，你说你让你的先生怎么信主？很多很多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们信了主，我们有最高的老板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人间，我们仍然要做我们当做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着丈夫的救恩，若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有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有那个生命的改变，丈夫不是说信了耶稣了我这个太太跟耶稣跑了， 而是反过来。怎么反过来？有一个人有一次跑到教会去做见证了，慕道友主动要求做见证。教会弟兄姊妹说，你要做见证？然后是我冲到台上，然后说，弟兄姊妹们啊，我虽然没有信耶稣，我好感动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太太信了主，我也得救了。大家听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原来在他家里面，他太太像一个老虎一样，很凶很凶的。但是当他太太信了主了，有了这样一种温柔安静，像我马上就会看到的生命的改变。你想想，这个丈夫他怎么能够不感动呢？他怎么能够不被神自己的生命的大能所触摸呢？为着我们丈夫的救恩。那么什么样最后做法是什么呢？内在的生命，贞洁的品行与敬畏的心，让做丈夫的能看到我们有贞洁的品行，还有对神敬畏的心。即使你跟你的丈夫意见不相同的时候，用温柔的耐心的态度去跟他分享。有时候这样一种的逆来顺受，我们不是从一个消极的方面去讲这种逆来顺受，而从一个积极的态度。好多做姐妹的分享，我从我太太的身上也看到，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信主这些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做了一点改变，但是我更感谢神在我的太太生命当中，他对主的跟随，神在他生命当中做更大的工作。以前我跟我太太，我们俩一吵起来，那就是没日没夜的，几天都不讲话的。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见证。现在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虽然口角几句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她就能够很安静的就不再讲话了。原来一个脾气很高的时候，两个人就谁都这个不让谁的时候，她就能够安静下来，就能够忍耐下来。哦，我知道，感谢主，圣灵在我的太太的生命里面做工，那我自己当然也不能够落后。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吵起来，拌两句嘴，每个人说三句到头了，又吵不起来。这就是做妻子的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属灵的智慧。今天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叫做温柔安静，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不要以外面的这些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不是说我们不要打扮的漂亮一些啊，整齐一些，庄重一些，这些都没有错。圣经当中也对美丽的容颜有赞美，我们有看到这样的经文，这没有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是说总是穿得邋邋遢遢的，然后蓬头垢面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不要单单的以这些外在的为装饰，为我们的重点，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大家看箴言31:30，讲得好清楚，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跟今天的时代流行的这个思潮趋势又是不一样。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上开多少的世俗这个世界当中多少的美容院整容院，是不是？现在不但是美容院，还整容院都要去，这个脸上要去动刀的动了刀，然后据说这个去外国去做这个整容，因为外国整容手术水平更高，回来以后整容整的连这个海关的人看着这个护照都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整到这个地步。可能是整得很漂亮了，但那只是外边的。多年以前，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托我说，牧师，你那个遇到的年轻人多，帮我女儿呢，因为她还单身，有机会就看看有合适的介绍个对象。那我就问了， 因为人家问我说帮忙介绍对象，我就得问一下，就什么条件啊，什么要求，对不对啊？年龄啊，身高啊，容貌啊，啊，这个这个学历背景啊等等这些，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吗？你有什么要求呢？我就问。老姐妹的回答真是非常有智慧，很简单。她说还有什么要求呢？最重要的是人这个心好，其他的长得再漂亮难看，到老年都一个样。啊，我说对呀，你长得再漂亮，老年还不是都一脸皱纹？所以圣经刚才我们看了吗？艳丽虚假的，美容都虚浮的，这些都会过去的。如果真是单单只是看着外面的容颜啊，当我们人的颜色色衰，有个词叫做什么？爱弛，对不对？这是中国的成语里面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外面的容颜都会衰残的。那这个爱就松弛，就没有了。但若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的心心相契，那就看到那些真是白头偕老的老夫妻，真是让人感动。我们教会有一对的老夫妻，像也是就住在我们 Carry， 每次守圣餐的时候，他们和德恩堂一起来守圣餐啊，我去给他们送圣餐，有时候到家里面和对的老夫妻一起守圣餐。丈夫坐轮椅多年，中风已经很多年，做妻子任劳任怨的来照顾啊服侍，但他把那个圣餐自己都已经年纪很大了，颤颤巍巍的啊，把那个饼拿出来，把那个杯这个 tab 揭开，然后递到自己的啊先生的这个口中。这先生要带一个手帕，一个围嘴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中风的关系，太太这样的关怀，哎呦，我看了真的很感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